姐姐，你看，是音乐城堡哎！
哎，还有那边是故事屋哦。小朋友，你喜欢听音乐吗？
你喜欢听故事吗？
欢迎你一起来音乐故事湾。这里是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97.5，欢迎收听音乐故事湾节目，我是珊一姐姐。
大家好，我是最有朝气的花栗鼠小乐，大家早安。
今天是星期六，要进入故事屋听故事喽，让我们一起欢迎小青姐姐。
Hello， 大家早安，我是小青姐姐。
小青姐姐，今天是我们《海底历险记》的故事，精彩结局了，对不对啊？
没错，之前我们都听到了，艾教授呢，他们三个人，还有纳摩船长和他的那些水手们，一起经历了一场惊险的海底攻击，去了火山岛，还有吃人岛。待会我们会听到，这艘鹦鹉螺号这个潜水艇又要面临新的危机咯。而今天是最后的结局，所以最后他们能不能够成功脱离险境，回到海面上呢？
小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海底历险记》的精彩大结局哦！接下来在听故事之前呢，还是会由我和花栗鼠小乐带大家用地球望远镜来看看这个星期世界各地有哪些时事新知和儿童安全的讯息哦！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先一起进入
地球望远镜。
科学家圈人手，请你帮忙数企鹅。
小朋友，你想参与企鹅研究计划吗？只要你眼力很好，很会搜寻东西就可以喽。英国的科学家在南极架设了很多自动照相机，定时拍下企鹅的照片，希望可以用来观察它们的数量变化。但是啊，现在的这些照片太多了，已经有好几万张了，所以呢，现在要请大家帮忙数企鹅哦。只要上网打 Penguin Search， PENGUINSERCH， 寻找企鹅，点选 Get Start， GETSTRTED 开始，然后确认荧幕上出现的企鹅，一一圈起来就可以咯。
哇，没想到在家里的电脑前面也可以帮助南极的企鹅耶，我也要帮忙。趴着玩滑雪的差点失明。
哇，小朋友们，最近天气真的好热哦，而且又放暑假了，相信啊，有很多爸爸妈妈会带小朋友去水上乐园玩。其中啊，小朋友最喜欢滑水道了，很清凉又很刺激，对不对？但是啊，一定要注意哦，滑下来的姿势一定要正确。你可以坐着或者是躺着，把双手抱在胸前才可以哦。嘉义啊，有一个13岁的小朋友，竟然是趴着滑下来的，结果啊，因为瞬间力道太大，撞到墙壁。加上啊，因为戴着蛙镜，结果割伤了眼皮。医生说啊，还好没有伤到眼睛，不然很有可能会影响视力，甚至失明的哦。
所以，戏水安全真的很重要哦。再提醒大家一次，玩滑水道要坐着，或者是双手抱在胸前，不可以趴着。或者是逆向爬上去哦，这些都是很危险的。
今天的地球望远镜就分享到这里喽。接下来就要进入小青姐姐的故事屋来听故事咯。
耶，听故事咯。
海底历险记第三集，劫后重生。鹦鹉螺号现在就像一块大石头，慢慢地沉到漆黑的海水中。莱奈德用力地打开了舱门，监视他的水手又把他推回去。
船在下沉了啦，你们不可以把我留在这里啦。
那个水手一点都不回应，马上关上了门，还用铁棒把门拴住。艾教授和康赛在客厅里吓得面面相觑。康赛说，
要是纳摩不能好好驾驶这条船，我们就完了。
艾教授点点头说，
他会尽全力挽救的。
纳摩真的是使出了一切本领，拼命地在奋斗着，可是不管他怎么样努力，看情形是快要失败了。汹涌的海水用强大的压力冲开了另一扇防水门，纳摩下令发动紧急抽水机，海水不停地冲击着机舱门，连急忙间撑起来的钢架也顶不住了。汹涌的海水用强大的压力冲开了另一扇防水门，纳摩下令发动紧急抽水机，海水不停地冲击着机舱门，连急忙间撑起来的钢架也顶不住了。海水从门缝流了进来，很快地就淹没了地板，已经涨到了膝盖。忽然一根大梁折断倒了下来，插进了引擎的主轴，主轴一被塞住，抽水机和机器也全停摆，大量的海水灌了进来，火光四射，烟雾弥漫整个机舱。没过多久，纳摩奔进机舱，他一看就知道哪里出了毛病。
千里主轴！
然后立刻冲向挂在右舷边上的一根备用轴。
放下起重机，我们得用这根轴当杠杆，把插在主轴内的大梁敲出来。
虽然烟雾差不多要熏瞎了眼睛，呛得人很难受，但是水手们做得很卖力。最后总算是把大梁从主轴那儿撬出来，撑牢了。纳摩用力地扳住操纵杆，一座马达启动了，其他的机器也跟着发动。抽水机转动，通风器的扇叶转起来，烟雾从通风管被排出去了。鹦鹉螺号停止下沉，不久又平稳地停在水中，缓慢地开始上升。水手们急忙打开船上的防水门，检查损害的地方。纳摩直奔客厅，他在那里发现了艾教授和康赛。艾教授已经瘫在沙发上，等纳摩走进来的时候才勉强站起来。
你们没事吧？
康赛点点头。艾教授说，
是的，现在呼吸顺畅多了，
通风器又转动了，幸好我们及时阻止了下沉。刚才我们已经沉到人类从来没有到过的深海地方。
纳摩一边说，一面仰望头顶的罗盘。他按了按 瞭望洞的开关，接着说：
现在让我们看看外面，可以见到十分有趣的景致。
瞭望洞外的生物实在古怪的没办法形容，这些生物体内含着磷质放射出的光芒，有的形成一道一道的电光，有的身体四周闪着小朵小朵的像扇子似的亮光，还有些身上印着亮晶晶的花纹。康塞一边看一边发抖说：
真可怕，可怕极了。
这时候纳摩已经走上舵房，他从前窗口往外瞧那些光怪陆离的海底生物，突然看见一只巨大的章鱼循着潜艇的水基游了过来。
发动所有机器，全速前进！
纳摩对着传话筒大声地这么说。鹦鹉螺号向前前进，可是摆脱不过大章鱼，这条吓人的怪物冲到潜艇的尾部，缠上了正在转动的螺旋桨。鹦鹉螺号，它的船头立刻翘得高高的。
糟糕，被它弹住了！全速倒退！
机器立刻向反方向转动。大章鱼受了伤，终于放开，掉头游走。鹦鹉螺号恢复了平稳，可是只安稳了一会儿，另一条大章鱼又追上来，伸开长长的触角缠住船身，整艘潜艇被大章鱼压得下沉。大章鱼还挣扎着缠得更紧的时候，潜艇就歪歪斜斜的。康塞和二教授跌跌绊绊地站在客厅里，康塞勉强站稳，抓住了一根铁根，正在扶二教授站好。那条大章鱼的眼睛大得吓人，一只巨大的触角张开了大吸盘，正盘绕在瞭望洞外面。
那是什么？
艾教授的脸上也布满了恐惧。
是一条大章鱼啊！哎，海底里面最凶猛生物啊！
大章鱼攀爬到了船尾，鹦鹉螺号抖斜得更厉害了。纳摩在舵房大叫：
大家全到海图室集合，我们得在水面跟这个怪物搏斗。
水手们很快地集合起来，每一个人握着斧头、铁叉和粗铁棒。
快快把章鱼的触角砍掉，记住它的致命要害是两只眼睛中间的部位，必须刺中那儿才能杀死它。
这时候上舱的舵手叫嚷着：
出水了，出水了。
鹦鹉螺号冲开晚霞映照的海水，浮上了水面。又丑又奇怪的大章鱼全身紧紧地缠住船尾。
来呀！
纳摩一边喊一边拿起斧头，他按了一下按钮，打开主舱的舱门。
大家注意，大章鱼不死我们就完啦。
纳摩和水手们刚准备踏上阶梯，章鱼的一只长触角已经从舱口伸进海图室，水手吓得紧贴着舱壁不敢动弹。章鱼的触角就在舱房里扫来扫去，要想抓紧东西或是人。
快快把铁格盖拿来！
两名水手低着头闪过四处乱扫的章鱼触角，举起一块有格子的甲板铁盖向章鱼的触角丢去，结果这铁盖像为章鱼戴了手套似的，把章鱼的触角夹住，碰上了舱门。大章鱼没办法把触角从铁盖里缩回去，气得把格子铁盖在海图室乱举乱舞一阵，几个水手也被打到墙边去了。 艾教授和康赛从客厅跑出来，等他们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又吓得退回去了。
往这边走，
纳摩喊着，带着大家往前走。两分钟后，纳摩和水手就愉快地从前舱走上了甲板。章鱼的另外一只卷着的触角马上又打倒了两名船上的水手。纳摩和其他人向船尾走，渐渐靠近了舵房，同时用他们的斧头乱砍。下面的海图士、艾教授和康赛在章鱼脚的乱扫之下奋勇抢救受伤的水手。他们把受伤的水手抬到过道上，听见兰奈德的叫喊声：
开门啦，放我出去啊，
康赛留下教授照顾受伤的人，然后去为兰奈德打开舱门。兰奈德焦急地问：
出了什么事情啊？
一只大章鱼攻击我们。
兰奈德把康赛推到一边，三步并作两步地穿过了过道，向海图室跑。他冲进海图室的时候，正巧看见章鱼的触角挣脱了有格子的甲板铁盖，在楼梯上翻腾着，从前舱口缩了出去。兰奈德随手捡起一只捕鲸叉，跟在后面追。大副在甲板上尖叫：
船长，小心啊！
可惜警告得太慢了，那一只又大又长的触角缠住了纳摩，把它高高地举到半空中。就在这个时候，兰奈德已经跳上了舱口，他一眼看见纳摩被章鱼脚紧紧缠着，就跳上舵房顶，然后掷出了捕鲸叉。这一下可刺得真准，捕鲸叉恰好插进了章鱼两眼中间的要害。大章鱼从鹦鹉螺号上向下滑落，带着纳摩一块慢慢地沉到水里去了。兰奈德眼明手快，赶紧从甲板上拿起一把尖刀，跑到船边上，然后跳进了大海。兰奈德在海中睁开眼睛，看到自己是在离章鱼和纳摩船长不远的地方。他瞧见纳摩已经失去知觉，紧紧地被缠在章鱼的触角间。几个大浪把兰奈德冲进了章鱼，他先把章鱼的触角一只只从纳摩身上拉开，随后用力乱砍一阵，章鱼的触角就渐渐瘫痪缩回。兰奈德一手搂住纳摩，努力地冲啊游啊，到了水面上。一露出水面就喊着：
丢给我一根绳子啊！
潜艇甲板上的人忙了一阵子，才看到纳摩的眼睛动了一下。纳摩睁开朦胧失神的眼睛，盯着围绕在左右的面孔张望。当他看到兰奈德的时候，才想起这一切。他坐起来，很感动地说：“
你干嘛要救我，蓝先生？”“
哼，鬼才知道为什么嘞。”
兰奈德还是没好气地故意这么回答。他踏着大步走下甲板，大步向纳摩请示：“
还要不要把兰奈德关起来啊？
让他在船上自由行动吧。我只能这样做。”
第二天，艾教授发现他的航海日记不见了，康塞告诉他是纳摩船长拿走的，于是他就到船长的舱房去。纳摩正站在桌子旁边读他的日记。艾教授指着日记本责问纳摩：“
你为什么要拿走我的日记啊？啊？”“
完全是因为好奇。”
纳摩一边说一边翻翻日记本。“
嗯，你写的事情很有趣，特别是关于兰奈德救我的那一段，你把他描写成英雄了。”“
他就是英雄啊。”
纳摩耸耸肩，走到墙上贴着的大海图面前说：“
别再提他的事了，我们距离火山岛很近，你不久就会看到我发明的神奇动力，这种动力完全是属于我的。”“
你不想把这种动力贡献给全人类吗？”
艾教授很担心提出这个问题会让纳摩生气，但其实纳摩听了却一点都不生气，反而很平静地说：“
不错，这就是你能活到今天的原因。我不是说过吗？也许我会用到你。”
教授的眼睛露出了兴奋的光彩。“
你的意思是，要我向全世界宣布有关于这个动力的事情吗？”“
我还没做决定，如果他能帮助人类停止自相残杀的话，我一定准许你大声宣布的。可是……”
他的话被一阵的紧急铃声打断，大副冲了进来，同时所有的机器都忽然静下来，鹦鹉螺号渐渐停驶了。大副说：“
已经抵达火山岛了，船长。”
纳摩很不耐烦地斥责：“
那为什么反而停下来了？”“
报告船长，前面有军舰啊。这个舰上没有挂旗帜啊。”
大副说完就退出舱去。纳摩转过身面对艾教授，露出愤怒的表情，他大声说：“
军舰派来毁灭我，抢走我的秘密吗？”
他伸手抓住教授的胳膊又说：“
来，你来看我怎样去对付他们。”“
我会去了，用不着拉我。”
纳摩快步走出舱房。艾教授其实有点替纳摩难过，他跟在纳摩船长后面慢慢走。艾教授用望远镜眺望着火山岛，他透过朦胧的白雾看到远处有一座高耸陡峭的岩石岛，四处都是悬崖峭壁，岛上的火山峰非常高耸，直入灰蒙蒙的天空。在鹦鹉螺号和岩岛中间排列了一对战舰。艾教授把望远镜对准悬崖，又看到好多穿着全副武装的军人正在向火山口上攀爬。“
这些人就是军舰上派去的。”
纳摩站在艾教授的身旁，面对着舵房后面左边的瞭望孔。艾教授放下望远镜说：“
真糟糕啊，我们怎么不提早到达呢？”“
早到也没用，大副，我们得在他们抵达礁湖以前把一切都捣毁，预备潜航。”
大副传达了纳摩的命令，纳摩掌住舵轮，鹦鹉螺号潜入海里。艾教授留在舵房里注视着深海， 不管待会会发生什么事，他觉得都得亲眼看个清楚。潜水艇在抛了锚的军舰龙骨下面轻轻滑行，直沉到河底。突然探照灯亮了，鹦鹉螺号冲进一条水底隧道。才两分钟不到，潜水艇驶出隧道，垂直上升，冲破光亮耀眼的江湖湖面。艾教授简直不敢相信他自己的眼睛，整个江湖被高耸的岩壁包围，岸上除了一座座外形古怪的建筑物和机械之外，还有一艘才建造了一半的潜艇和一面巨型的太阳能收集镜。纳摩从舵房走了下来，经过海图室，他又经过了康塞和兰奈德的身边，他急急忙忙地走上主舱口。一会儿以后，艾教授走下平台，兰奈德问艾教授：
什么事情这么紧张啊？
教授回答：
我们到了火山岛啊，这里是纳摩的基地啊，可是这个岛被军舰包围了，舰上的士兵已经登陆了。
哎，太好了！
兰奈德欢呼了一声，跳上了楼梯，到了主舱口。他停了一下，向岸边瞧。康塞和艾教授挤到他身边，刚好看见纳摩和两名水手踏进小铁船。兰奈德指指点点地说：
哎，看那边啊，哎！
火山口的边缘上出现了很多人影，他们带着被阳光照得闪闪发亮的武器滑下了斜坡，向岸边的建筑物、小铁船和鹦鹉螺号开火。纳摩和小铁船沿着一道堤防行驶着，他跳上了码头，从枪林弹雨里跑向临近的一栋大厦。水手们匆匆忙忙地绑稳小铁船，跟在他后面跑。兰奈德突然脱下衬衫，跳出舱口，大声呐喊：
这里啦，这里呀！
他拼命地摇晃着衬衫：
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啊！我们是自己人啊，是我把消息放到玻璃瓶里面的。
但是一阵密密麻麻的枪弹声轰得他退回了舱内。枪弹声停止的时候，他又露出了身子，向岸上张望。纳摩和那两名水手在弹火中划着船向鹦鹉螺号回来，简直像奇迹似的，他们没有受伤，很快很平安地抵达潜艇。纳摩大吼着：
各就各位，争取时间。
他忽然向后一退，一把抓住了裤管，随后又挺直身子走下舱房，关上门。他全身僵直地走到舵房，接过舵轮，只有大副发现纳摩裤管上的血渍，但是他并不声张，只是露出担心的神色。他在纳摩手下工作许多年，除了把他当上司以外，更是他的好朋友。鹦鹉螺号又往下沉，冲过隧道进入大海，远离了军舰的龙骨。纳摩从舵轮往上看，他的眼睛暗淡无光，但是声音却很坚定地说：
机器转慢，再下八度，困住舵轮。
水手们的脸却发白了，因为这样的命令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纳摩脚步不稳，走向圆形的楼梯口，才刚走上去就摔倒。大家把他扶起来，抬到下面的舱房。舵轮捆扎妥当，大副也跟了下去。 艾教授、康塞和兰奈德正在海图室，看到纳摩被抬进客厅，惊讶地张大了嘴。艾教授说：“
啊，他一定是受伤了。”
艾教授说完了就跑出去，康塞和兰奈德急忙跟着。纳摩被放在右舷瞭望洞前的长沙发上，他的部下围绕在他的身旁，艾教授、康塞和兰奈德也挤上前去。纳摩说：“
大夫，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让鹦鹉螺号沉下海。”“
我们知道，船长。”
兰奈德抢前一步大叫着：“
你不能拖累我们啊！”啊！
两名水手抓住他，然后把他推到一边。纳摩说：“
我要死，鹦鹉螺号也要跟我一起毁灭。带走他们，大夫，把他们锁在他们的房里，然后你们各自回到自己的舱房去。”
水手们把康塞和兰奈德捆住，拖出了客厅。大副正要抓艾教授的胳膊的时候，教授站到一边，他面对着纳摩说：“
等一下，船长，请你听我的话，你可不能这样做啊！这一艘潜水艇是人类未来的梦想，你实现了这个梦想，可千万不要毁掉它。”
纳摩平静地回答：“
即使我不做，那些军舰上的人会弄坏它的。别失望，教授，这是未来的希望。当全体人类追求新的、没得生活的时候，所有的灾难有一天都会成为过去。”
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了。“
在上帝赐予的美好日子里。”
纳摩的头仰靠在沙发上，还瞪着瞭望洞外漂浮的水泡，后来他的手臂也垂下了。大副和艾教授踏着沉重的步伐，轻轻地离开了客厅。把艾教授推进舱房的时候，康塞已经在里面了。他看着大副关上门，脸色虽然苍白，倒还能够沉着以对。莱奈德可不同，他用力的要挣脱两名水手，一边大嚷大叫：“
你们不能把我们锁起来等死啊！”
那两名水手不管他们的反抗，还是强迫的要他们进了舱门。兰奈德忽然向前一跳，把两名水手推得身子晃动不停。当他们跌向桌子的时候，兰奈德赶紧转身跳回过道，一拳打出去，逼得大副退到墙角边。兰奈德再回身，一个水手正跑上来，兰奈德又是一拳打中他的下巴，水手头昏脑胀地撞倒了另外一名水手。兰奈德赶紧关上门，用铁栓把门关牢。正在这时候，大副一把扯住他的胳膊，把他的身子一转。这一次兰奈德更用力地打大副，大副倒在地板上昏了过去。兰奈德奔进舵房，赶紧解开舵轮上的绳子，扳回操纵杆，马达开始发动，鹦鹉螺号向水面上升。 兰奈德把舵轮转到适当的位置，重新跑下楼梯。这时候鹦鹉螺号撞上了突出的岩礁，兰奈德被震倒，跌进了船头的过道。冰冷的海水从船身的破洞里灌进来，冲到大副的脸上，让大副清醒过来。大副在滔滔的海水中站稳了脚跟。兰奈德蹒跚地走来，大副从钢架上抽出一根金鱼叉，还没来得及丢向兰奈德，兰奈德已经凶猛地踢中了他。金鱼叉从大副手里掉下来，兰奈德对准大副下巴又是一拳，大副跌进海水的漩涡。兰奈德打开了艾教授的舱房，他说：“
我占领了这一艘船了，赶快离开这里了。”
艾教授刚拿到他的航海日记，就跟匡塞一块被兰奈德捉紧，一手一个的拖着他们涉水走到海图室，水已经涨到胸部那么高了。兰奈德喘息着：“
哎，从舱口上去啊！”
兰奈德一边说，一边把他们推到楼梯边，然后大踏步地上了螺旋梯，向舱房窥探。舱房那里海水像瀑布一样的倒灌着。兰奈德兴奋地大叫一声：“
哎，我们浮到水面了！”哎，
然后他又回到海图室里，他摸到主舱口的开关，用力地扳动，舱盖滑开了，水和明亮的阳光射进了海图室。康塞爬上被水淹着的楼梯，可是艾教授反而回身朝着纳摩的房间走。
教授，哎，快回来啊！哎，这个火山岛随时会炸的。
但艾教授还是往前继续走。他说：“
我必须要得到纳摩的记录啊！”
水涨得很快，莱奈德奋勇前进，大叫着：“
哎呀，什么该死的记录啊！”
他要去抓艾教授的胳膊。但艾教授把他一把推开，气喘吁吁地说：“
走开啊，你不要管我啊！”
兰奈德扯开了喉咙大喊：“
不行啊！”
他向艾教授的下巴重重地打了一拳。等到艾教授四肢一软，他就拖着艾教授走上通向舱口的梯子。甲板上的康塞摇摇晃晃地正抓着一根拴在小铁船上的绳子。康塞看见兰奈德就这样拖着教授从主舱口走来，他问：“
怎么了？教授受伤了吗？”“
不要紧啊，哎，快啊，快上船啊！”
康塞翻身跳进了小铁船，兰奈德把教授也推进去，然后用手里的小刀把绳子割断。这时候海豹小顽皮又出现了，他爬出了舱口，沿着甲板爬来爬去。莱奈德用手抓紧小船的边缘，让他靠近鹦鹉螺号。他说：“
我们不能丢下他。哎，小顽皮啊，到这儿来啊。”
小顽皮平安地上了船。莱奈德先把小船推离潜艇，然后才跳上小船，拿起桨来用力划着。康塞泼了点海水到艾教授的脸，艾教授不多久就恢复了知觉。忽然间，一阵闷郁的雷声从水面传来，兰奈德回头眺望火山，大声叫着：“
不得了了，火山爆发了！”
火山岛爆炸了，大块的泥石冲到天空，爆炸成一股白色浓烟和耀眼的火光，燃烧的岩石也冲进了海水。突然，一团巨大的火球飞到黑暗的天空，大海像怒吼一样的激起一道水墙，翻盖住了军舰，冲向鹦鹉螺号。潜水艇翘在半空中，船头朝上，黑黑的船身衬托着后面逐渐下沉的火山岛。随后，鹦鹉螺号最后一次冲进了海的深处。小铁船在汹涌的波涛中危险地摇晃着，兰奈德操纵的技术很高明，让小船没有被大浪冲翻。水平线上，空中升起蕈状的乌云。艾教授一面看着，一面慢慢地说：
也许现在的世界还不能了解纳摩的秘密啊。
那一堆可怕的蕈状云延伸开来，几乎遮住了整个天空。他们三个人凝视着，心里都想到了纳摩。这蕈状云正是他这位天才所引发的。当然，只有艾教授还想到这一位奇人的遗言。
那是未来人类的希望啊，在上帝赐予的美好日子里。
艾教授低声的自言自语，太阳从大片的乌云中间露出来。艾教授轻轻地说：
这一线金色的曙光也照亮了新的一天啊。
海底历险记的故事我们听完了，是不是很精彩刺激呀？还记得小青姐姐之前提过吗？这个故事的作者儒勒·凡尔纳写下这个故事的时候是在200年前哦，那时候的世界上根本没有潜水艇的，所以在故事中我们听到这个一开始被当作海怪的鹦鹉螺号能够潜水又浮出海面，还能够经过那么多冒险战争的场面，这个啊，全部都是出自这个作者儒勒·凡尔纳的想象哦，很厉害吧？而后来的科学家读到了这个故事，才开始去研究发明出像鹦鹉螺号一样的真正的潜水艇。所以，想象力真的是发明之母哦，小朋友，不要轻看你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因为也许有一天，人类的历史也会因你而改变哦。
小乐，你怎么啦？感冒了？
是啊，早上起来头就昏昏的，鼻血一直流，还一直打喷嚏。
如果感冒了，就要多喝开水，多休息， 真的太不舒服了，要赶快去看医生哦。如果要出门，记得戴口罩，保护自己，也避免传染给别人。今天我们故事屋时间也到了，要跟大家说拜拜咯。
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阿啾阿啾，
早日康复啦。明天早上9点到10点，记得要再跟我们一起进入玲玲姐姐的音乐城堡哦。音乐故事湾，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再见再见。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
牵着手。